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聚会也是很特别啊。刚才我们的唱诗的这个诗歌本，大家看到那个封面上还印着呢，是这个青年营会要用的，只不过这个营会就因为最近大家所知道的原因就临时取消了。其实我的这两周的讲道说起来其实也是给那个营会预备的，是本来准备在那边讲的，但是因为取消了就直接先在我们教会来讲。我相信这一切的事情都有神美好的安排，非要让我们明白一些至关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两次的讲道呢，上一次是上，今天是下，我们给了一个题目，我说叫做天经地义，对吧？是天启的圣经它所传递给我们的那些重要的价值观，以及在地上人们所摸索总结看它是否违背圣经，如果不违背就确定为是人间的规范，这叫地义。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正确，什么是坏。我记得也就在一年前或者是两年前，有一个四月份，是咱们六月份，六月一号，就是我们教会原来有反堕胎的活动，对吧？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放那个什么堕胎的日记啦，子宫日记啦，然后有很多学生也来这里观看，还有一些之后我们有一些交流。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这些青年学生都承认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其实你可能一下想不到，但你仔细想是不是这样啊？这些年轻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这个问题，不辨黑白，不明是非，没有价值观，不知道什么叫好什么叫歹，这个意思。当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定见的时候，你在世界上你就是在糊里糊涂的生活，有时候你做了恶都不知道，或者你知道隐隐约约的你的良心告诉你你在作恶，你都会给自己找出理由来说，哎呀别人都这个样子嘛，对吧？所以这就叫做没有了价值观，就是这样的。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如果你读圣经你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教义真理在你的心里，你往往就可能会误会圣经，尤其是在一些历史的记载当中，你发现这个事的存在是想说明什么呢？那么最近我记得就在网上看到，是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教导一种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一个人可以娶很多妻子，可以一夫多妻。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圣经上历史上就写着，从雅各拉好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很多先祖很多君王包括大卫都有很多妻子呀，你看这不就是写在圣经上的吗？作为他的一个依据。这就是我说你没有基本的价值观，对吧？你不知道圣经哪些地方是在叙事，哪些地方是在给你教育，这样的意思。所以同样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拿伯的葡萄园，相信很多弟兄姊妹是应该是挺熟悉的，因为这段故事很生动鲜明，对吧？假如在十七节以后没有，假如十七节以后没有，只有一到十六节，你会怎么看这个经文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国王看得起你，说你这个葡萄园靠近我这儿，我可以拿更好的跟你换，或者我出钱买，结果这个人就不卖，对吧？也不换，然后只好你敬酒不吃吃罚酒，再加上确实被法律定为有罪了，对不对？是不是有审判有见证有各方各面的事情，最后他确实被人指控叫做谤读了神和王，你犯了死罪，不是国王随便杀你的，而是你按照依法受审。谤读神在古代绝对是死罪，这没问题吧？谤读国王也一样。所以最后你看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一个不知好歹的东西，你早就 怎么说？要在中国早就，哎呀，王看上我的花园了，我贡献给你，我山呼万岁还来不及呢，对不对？这就是我说的价值观的问题。如果只有一到十六节，可能我们中国人就会这么看问题。是约伯约伯了，是拿伯你不知好歹，我们会这么说，对不对？但是幸好圣经在这样的历史记载当中迅速给了价值判断。事实是事实，可是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叫做价值判断。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儿。我说我有一个馒头，这叫做事实，事实判断。我就拿出这个馒头来了，我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明明拿出来了，你不能说没有，这叫事实判断。但是我说我这个馒头很好吃，这叫做价值判断，对不对？价值判断。因为你可以认同它好吃，也可以认同它不好吃，但是它是存在的，那是事实。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下一步说，因为它很好吃，所以你必须吃，你不吃我弄死你，这就成了另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家要分清楚这些事儿。圣经上写的一些东西是事实判断，那个事儿就是发生了，确实发生了。但是另外的呢，这件事儿是好还是坏，上帝是怎么看，这个叫做价值判断。在这儿迅速的给了我们这个价值判断，这是上帝所恨恶的一件事，对不对？也因为这件事和其他的事，亚哈被认为是叫做所有以色列王里最坏的一个，对不对？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对吗？他自慢，自慢，自轻自贱，自慢。自慢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他没有去行使自己王的权柄，而是把这个主权，这个权柄交给了他的妻子，对吧？做了恶事，所以你也不能免责。这就是我们说的价值判断啊，价值判断。所以我们一直上次和这一次要讲的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会体现在经文所描述的事实和价值当中啊。上次我们讲了几个重要的原则是上帝所喜悦的，我们说自由，对吧？是信仰的保守等等。今天我们要来接着看几个特别重要的价值观，可能你平常不会那么太注意。拿伯的葡萄园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恶？大家仔细想，为什么特别被上帝恨恶？是因为杀人了，是吗？是因为违背了法律，诬告拿伯了，是吗？到底是什么？之所以这么邪恶，可能是一个我们不一定会想到的问题，尤其在我们这个国家，是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我们需要来知道的价值观，它是对的，就叫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相信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对吧？只不过你可能不觉得这句话那么重要，是不是？其实在第十诫当中，你想，上帝说你不可贪恋人的房屋田地、奴婢牛驴、妻子以及他一切所有的，你想这一句话是不是已经告诉你私有财产的存在和不可侵犯？妻子、奴婢牛驴这些东西是他家的，是你邻舍的，是别人的，不是你的，你连贪恋都不可以，还何况说抢夺呢，对不对？这是不行的吧，就这个意思。所以呢，不是说十诫是最早的啊，我们说十诫是很明确提出这个观点，你在别的更早的经文，你在创世纪里你也看得出这一点来。你比如亚伯拉罕去买那个墓地是要跟人家买的，那不是你就直接给抢的，对吧？那是人家的田地财产，这个意思。即便那是上帝给你的应许之地，你也是要买的，对吧？有很多地方已经体现出来了。所以我们说，当王看上了拿伯的葡萄园，拿伯不要给他的一个原因就叫做 我敬畏耶和华。这个话的意思就是我敬畏耶和华所赐下的律法，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十诫，对吧？他说上帝已经规定了，我的就是我的，你不能随意的这样就要我，对吧？这是一个理由。另外还有一个理由，他说我的葡萄园是怎么样呢？祖传的，对不对？祖传的，祖传的意思就是当年约书亚打江山的时候分配给他们这个支派和他们家的，是有永久产权的，对吧？不是70年产权，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很多中国人非常的惊讶，你知不知道在美国就不说了，美国人少地方大，日本的人口密度你应该知道不比中国小，至少是不是？那么点地方好像跟江苏差不多，住了1亿多人，快2亿人了。日本60%住的就是那种所谓的独栋的那种房子，再有30%的住联排的别墅什么，只有5%到10%住我们所说的单元楼。这个让你很难想象，你说土地不是很紧张吗？这就是特别大的误会。你稍微用一点中学的数学知识算一算，光吉林省就可以让全中国人每个人都住上两套，你自己算一算就知道。你很多时候是不经大脑的直接被洗脑宣传的啊。所以这个地方资源紧张，所以不能有永久产权，看来不是。以色列这个地方多大你知道吗？以色列它这个地方就像北京市那么大，并不大，它的人口也不少，对吧？所以占一个大葡萄园，这是我祖传的，我不能给你。经文其实一开始显示亚哈他都是承认这一点，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他没这样讲吗？这不是以色列的传统，西方没有人敢这样说话，还莫非王土，对吧？人家不给，他也知道不能硬抢，所以他说交换或者购买，然后人家不给你，他就没办法了，只能闷闷不乐的回宫了。要放到中国早就给你强拆了，是不是？早就给你拆了，推土机就过去了，你在里边就自焚吧，就这样。所以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在历史上就有很多人特别去强调，这一点是西方文明之所以存在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点。我可以引用在18世纪英国的一个哲学家也是政治家叫洛克哈，他讲过这样的几段话，他说人生命的意义在于劳动，不劳而获是在浪费上帝赐予的生命，是对上帝的不敬。私有财产之所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因为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就破坏了人之称为人的基本道德底线。私有财产设置了道德的边界底线，侵犯了人类的私有财产，或者把人类的私有财产变为公有，那是破坏了人类的底线道德，使道德处在失序和无序状态。破坏和侵占私有财产就是以上帝为敌，就是向人类开战，就是使人与人之间陷入战争状态。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声称。当然在我们国家私有财产也是在法律上定义是要被保护的，对吧？但实际在执行当中你就会发现非常吓人的事情，拿国的葡萄园这种事情是不断的上升的，不断的发生的，对吧？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见怪不怪了。所以说这是体现出的第一个原则，之所以亚哈和耶洗别所做的是如此的邪恶，被上帝所恨恶，差遣先知直接去咒诅和审判他们，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破坏了上帝的神圣律法，和这个神圣律法里明确的规定就是第十诫，就是别人的私有财产你不可贪恋。我们很多时候知道西方的贵族和那种骑士的风范和精神，对吧？ 记得有一次，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应该是英国哪一任的国王爱德华六世还是谁，就是去一个平民百姓家，一个铁匠小破屋，他要敲一敲门，您好，我可以进去吗？这个地方体现的不光是叫绅士风度，而是这就是所谓的私有财产，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你不可以进，这是我家，你进了这个地方就是违法，在美国的话直接可以开枪的，对不对？你私闯他的宅地进去，无论他是买的还是租的，你进他家开枪打死算是没事儿，这样的意思。好，第二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说这里边又体现一个原则，是这种权力制衡的一个原则，权力制衡的原则。其实历史上的以色列国，它的这个制度设计，从设计来看是相当完善的。我们说国家真正的主宰是上帝啊，是上帝，这一点在西方很多国家名义上他也这样说。有一个最让我们感动的国家是波兰，以前提过对吧，波兰在2014年刚刚通过的宪法，明确的在宪法里规定耶稣是我们国家的主宰，我们这些政府官员包括总统首相总理都是给耶稣打工的，就这个意思啊。这个是波兰，这个是跟古代的以色列很像的啊。以色列的主是上帝，然后人间的权柄分开，政教两分，政教两分，行政权柄属于国王，教会这方面的权柄属于叫做祭司和先知，对吧？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方面。所以说国王、先知和祭司各有自己的权柄，国王如果越了位去献祭，轻则长大麻风，重则要被上帝击杀，对吧？当然祭司要越了位去执掌国家的权柄也不是好事，同时先知他还存在，你国王搞事情把事情搞坏了，先知是可以起来斥责你的，对吧？要求你回到律法，回到律法的意思就相当于今天的是说，国王你违背了宪法，我要对你进行违宪审查，是吧？这个意思。其实圣经一直来说，你想在以色列的制度当中，他到底是要有国王还是不要有国王呢？或者说一个国家到底该不该有国王，我们就说在以色列这个旧约历史中该有还是不该有，可能很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撒母耳记，是不是？这些人立王的原因是说两个原因，第一是不想让耶和华做王了，对吧？而且人家外邦人，你看人都有王来治理他们，我们没有，所以给我们立个王吧，这是一个。然而另外一个其实有道理的原因是，原来以色列的制度叫世师，是不是？世师，撒母耳等于是最后一个世师，按理说你传下去是可以的，结果是撒母耳的几个儿子太不成器，跟以利家的儿子一样不成器，对吧？让老百姓失望，所以要立王。你从这儿来看似乎上帝是讨厌王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可能是一种误会，实际上早在五经的时代，我们可以打开你的圣经，你看申命记17:14-20这6-7节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打开你的圣经，申命记17:14-20，我们一起来读。好，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那地，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 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其实早在有扫罗大卫之前很多很多年，上帝是不是已经预言了将来你们是会有国王的，只不过会说这个国王的标准是什么，对吧？所以你如果说上帝直接恨恶这种国王这种制度，那就不会有大卫之约了，不会说大卫王是他所喜悦的，他和他的子孙要坐在国位上，坐在王位上直到永远，对吧？然后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对不对？所以不是说王这个制度本身错了，而是说错误的人在这儿就是错了，以及你不太遵守上帝说的这种国王制度。这种国王制度你发现绝对不是咱们中国了，或者是那些什么波斯了那些地方的那种皇帝的制度，绝对不是，对吧？这里边的国王你发现他有很多约束，是不是？他必须在宪法之下行事，这个宪法就是你自己抄的那本律法书，是不是？你不仅得抄一本，你还得常常看，常常读，好学习敬畏和谨守遵行，你要被法律限制的，对吧？这是一条。还有呢，你必须来恪守一些公序良俗，比如说我们上次讲我们所捍卫的这种价值观当中有一个叫做传统婚姻，是吧？一夫一妻，这叫做传统婚姻。国王也一样，国王如果多立妃嫔也一样被上帝所恨恶，对不对？这才是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一个人可不可以娶很多妻子，在这儿有明确的这个价值判断的。你不要光说以撒娶了这个雅各娶了多少个妻子作为一种事实判断，不可以这样讲，对吧？所以这是遵守公序良俗，还要不能违背这个国家的传统，他是从埃及出来的，所以任何人要说把他带回埃及去，你就自动失去了王位，就这个意思，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他必须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不可以多取马匹金银，是不是？而且还有一条特别的重要，第二十节说，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什么叫做偏左偏右？一个政策如果偏右，指的是你就伤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比如如果我作为，假如我成了主席，我说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能上大学的必须家里至少有15套房子的，而且没有负债的，是吧？而且银行余额至少在8位数以上的才可以上学。如果我定这个政策，你就会发现就是大多数人上不了学了，对不对？这就是你这个政策在偏右，你没有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对不对？那么偏左是什么意思呢？偏左的意思就是大家都交税，个人所得税20%，但是财产超过了一个数额以上的，刚才我说的那个杠，就要交95%，因为你太富了，必须财产全部收交国有。你要这样做，他就只好跑，对不对？所以一个国家的政策是否公正，就要体现在 你必须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同时又要保护少数人的权利，这个就叫做不可偏右也不可偏左啊。所以你当国王还不容易的，是不是？他不容易。拿伯这样的富户，我跟你讲，你在国王的王宫旁边劝一个大葡萄园，连国王都看中了想给你换，你说明这个拿伯指定是不穷吧，对吧？很可能是大地主，很可能是大地主，不光在耶斯列，也许在别的什么什么地方很多的田庄田产，对不对？而且这个人你发现，当民间去有人诽谤控告他的时候，大概他不是没有可得之处的，可能找把柄总是找得到一些的，而且大家这么指控他的时候，没有谁站出来为他说话的，他的见证也许不是像约伯一样那么完美无缺，我如果亏负过谁，我怎么坑过谁，我就算是有罪，他不是每个人都会像约伯，对吧？也就是说这个拿伯就是一个富人，普通老百姓做仇富，国王弄死你我很高兴，你明白吗？但是这就是你该弄死他的原因吗？这就是你该斗地主的原因吗？打土豪劣绅的原因吗？把这些有钱的全都养肥了，像猪一样养肥了杀，这就叫做偏左还是偏右？国王在这个问题上，他要受律法《申命记》这里的律法的明确限制。这个写在圣经上的法则其实属于普遍启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就是给统治者打造的一个笼子，用来把他的权力关起来，这个意思啊。谁都不能违背，一旦违背了就有后果。咱们中国，我们这两周讲保守主义嘛，中国可能最有资格称为叫保守主义诗人的这个人是谁呢？是古代的一个人，叫陶渊明啊，一个隐士。他写过两句诗，他说：“嬴政乱天际，贤者避其事。”大家知道嬴政是谁吧？秦始皇啊。嬴政乱天际，贤者避其事。从秦始皇开创的这种绝对性的权力统一这个体制，给这个国家民族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我们就不用多说了。陶渊明的意思就是说，每当有这种人出现的时候，贤者就要找地方跑了，这个避其事，对吧？只不过往哪儿跑呢？当时叫桃花源，今天叫加拿大，是吧？就这个意思，类似。所以除了我们刚才说对于王权的限制有横向的层面，这是国王，还有祭司和先知，是吧？还有纵向的层面，纵向的层面就是这个经文里提到的叫民间的长老贵胄啊。长老的职分是什么啊？咱们是长老会啊，我们这个长老会，基督教的长老和这里的长老不完全一样，但是有相似之处。在圣经里边提到的长老，其实早在摩西五经里就提到了，米甸人、埃及人、摩押人、以色列人都有长老，是不是？以色列民间也有长老，这些长老很可能是原来是自然由每个家族的族长，他自然就是长老，对吧？但是后来你发现以色列让他制度化了，就叫做民间的七十位长老，是不是？七十位长老，这变成一个固定制度。你说今天没有这个说法了，真的没有吗？你想呢？尤其在美国了，在什么地方，议员起到的就是类似的角色，参议员、众议员，是吧？那就是当年的民间的长老，这个意思，因为代表他的这个族，代表一群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长老他是也被耶和华把灵浇灌在他们身上，这七十个长老身上，他们是不是跟摩西要一起治理百姓的呀，对吧？在他之下才有百夫长、什么十夫长、千夫长，而且这长老是不是跟摩西一起在山上，在耶和华的面前有筵席的，对吧？有这样的一个中间层的存在啊。到了这个迦南地，每一个市镇显然都有自己的一群长老，用来治理百姓的。他们的责任你在申命记里就能看得到啊。以色列的长老的责任有什么呢？审判犯人，主持审讯， 啊，调解关于婚姻的那些争执。如果长老住的地方是个陶城，还要听这些寻求庇护的人的申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民间的官员，是支派的领袖这样的一种人。这种人他需要来保护他的民众，代表他民众的利益，用来去制衡王权，这是他该有的这个角色。在历史上的英国也好，其他地方就相当于民间的这种领主贵族，是吧？我们以前讲教会历史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马丁路德是不是被一个萨克森选侯所保护，对吧？选侯就相当于是在这个皇帝之下的大贵族，就像这里的说贵胄，是不是？这个贵胄是要起到这个保护你的百姓，来制衡这个想要无限扩大的权力的这个倾向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该起的作用。不过在我们这一段经文当中啊，这段经文当中这些同城的长老贵胄没有起到自己该起的作用，而是屈从于这个被这个耶洗别所建取的王权了啊，做了这种特别邪恶的事，行了大恶。虽然这件事的直接责任人是耶洗别，不过就如同夏娃第一个犯罪，但是受审的是亚当，是吧？你这个亚哈受了耶洗别的耸动，但你也要负首要责任，谁让你把这个印借给他用的，对不对？这样的问题。而被耶洗别破坏的这几种价值和秩序，也是我们说的特别重要的需要被保守的秩序和价值。比如第一个就是信仰秩序被耶洗别破坏了。耶洗别这个名字的意思就叫做拜巴利的人啊，拜巴利的人，他的信仰是拜巴利，因为他是推罗来的，他是推罗的公主，他的父亲叫做推罗国王兼大祭司，叫做叶巴利。你看他父亲的这个身份就知道问题在哪，对吧？他父亲就是国王兼祭司，这个意思。所以从宗教的角度来说，耶洗别后来发动了这种邪恶的巴利崇拜，对吧？从政治角度来说，他自己的父亲就是政教合一大权独揽，给了他强烈的一种暗示，认为国王就得这样啊。所以当他嫁给亚哈之后，他就发动了一场迦南版的文艺复兴。什么意思呢？人家迦南自古以来就是拜巴利的，只不过后来来了一群以色列人把这儿给改了，改成了拜耶和华，他要过来恢复他们古时的敬拜，是吧？这就是他们的迦南版的文艺复兴。那么他的那个八百先知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的大战，大家还记得吧？被以利亚杀了那八百先知，这是他破坏的信仰秩序。第二个方面，他破坏了政治秩序。其实他跟亚哈的这个婚姻就是一个政治联姻啊。以色列当时面临着好几种的威胁，当时尤其直接的威胁是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啊，所以就娶了推罗王的这个女儿，好联络这个推罗。推罗属于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腓力士人的一支啊，联络腓尼基人好对抗叙利亚人，所以这是个政治婚姻啊。而且当时推罗比较强，其实亚哈这边比较弱，人家嫁给你这叫做下嫁，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比较弱势。而且这个妖女总是很强势，他自己的父亲那么大权独揽，结果一看到这个亚哈，他这个女强人的范儿出来了，他老看不上亚哈了。他上来他骂亚哈的是什么？是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有没有个国王的样子，对吧？就这个意思。这个亚哈特别有意思，亚哈在这一节这一章里边开始，你发现买人家的葡萄园买不到，买不到他怎么办？回去生闷气，是吧？闷闷不乐的在那躺着歇着。其实上一章的结尾你看另外的一件事也是一样的，被先知骂了还是被什么样的一样，同样的一个形容词， 亚哈于是就闷闷不乐啊。所以这对夫妻我看特别有意思，就是叫做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吧？这个总是闷闷不乐，你发现特别无能。但是如果这个王真的能够这样，说明他心里其实有基本的敬畏在。反倒你这个耶许别特别可怕，看起来好像很强势，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后来耶许别这个名字，你仔细想，不就是成了这个大淫妇大罪人的一个象征和符号吗？是吧？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破坏了政治秩序，他拿王的印去发这种诏书，是不是？当然了，这一点是得到了亚哈的默许。还有呢，他也破坏了法律秩序。你无论从上帝的从圣经里启示的自然法，还是从以色列的约书亚开始的习惯法来看，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拿伯对自己家的葡萄园拥有无可争议的产权，而耶洗别的这个恶谋除了践踏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法律秩序，同时只是匪徒恶人诬告拿伯，能够扣上的罪名就是当时所能扣上的最严重的罪名，对吧？你谤读神，你谤读王，你如果在文革年间你诬告谁，最明显的罪名就是你反革命，对不对？你在今天就叫做你颠覆国家，一个时代有他最严重的罪名，所以总有这种匪徒是愿意被收买做这种事儿。所以他这个利用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曲解了律法的规定，律法里的确说如果放逐神和王，这人要被审判推到城外石头打死，有这个规定，对吧？但是他是在恶意的利用这个法律规定要杀人的啊，这是耶洗别所做的事，操纵了这个陪审团，就是长老贵胄，对不对？操纵了法院，等于说来达成他的目的，这就是特别可怕的。所以这对夫妻所做的事儿，貌似还合法，其实是对法律精神的致命破坏，因此被上帝直接说从来没有像这样邪恶至极，因此给他们的审判是最大的，所谓的是要被狗吃的，对吧？不仅是全家死光，而且要被狗所吃，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以前看一个名著《红楼梦》，是吧？《红楼梦》里边就有一段故事很相似的，也是这个荣府的这个贾赦就看上了一个，有一个人叫石呆子，这个石呆子就是个穷人，但是却藏有好多那种扇子，很名贵。然后呢，这个贾府的这个族长哈，就看上了人家的扇子，让他儿子让这个贾琏去找去要。贾琏说这个不好了，这个事儿办不了。结果呢，他就找了一个人叫贾雨村，是吧？这个贾雨村就去直接找了一个招，说这个石呆子拖欠了官银，相当于偷税漏税，就类似的意思，对吧？拖欠了官银，于是把他拿到衙门里去，所欠的税款和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那些扇子都抄过来，然后就送到贾府来了。然后那个贾府就说，你看你这个多会办事儿。贾琏啊，贾琏就是王熙凤的丈夫，虽然看起来有点花花公子，但在这个事上他说为了几把破扇子就谋财害命的不算什么能耐吧，因为这句话被他爹痛打了一顿，是吧？这是借了这个事儿，和这个事儿是不是很像啊？和这个拿伯，对吧？所以如果你是石呆子，你在中国那你就是死了，就是白死了，没有招。但是在圣经里，公义的上帝却会因为拿伯之死要严厉的惩罚亚哈和耶洗别。虽然后来记载这个亚哈悔改了啊，真的悔改了，但是悔改也只不过把死刑变成了死缓，是不是？你在世的时候不实行这个惩罚，你往后翻一翻，在历代志列王记下都有，十年之后，十年之后 耶洗别和他的儿子约兰还有别的家人都是死了，而且恰好就死在拿伯的田里边，被狗吃，就是这样，十年而已。所以我们说这些天经地义的事儿，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些不言而喻的自由，纵然在一时一地被人侵犯，但是我们的神终究会用某种方式，在他所定的一个时机来施行审判和拯救，把这个被颠倒的次序给他归正过来。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归正的方式其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他传的福音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逻辑是什么。我们刚才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却居无定所，睡觉的时候都没有枕头的地方，甚至连他受死的时候，连他的外袍和内衣都被人剥光分了，是不是？任何的私有财产都没有了，还不可侵犯，对不对？这是主耶稣的见证。我们刚才说权力需要制衡，但是主耶稣身为先知、祭司、君王，是最高的神，可是他却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被人出卖、背叛、侮辱、殴打、陷害、诬告、审判、嘲讽，最后杀害。主耶稣虽然有一切的权柄，他却主动放弃了这些权柄，主动的被列在了罪犯当中，好承担了他选民的罪孽，而且他会以复活来显明。这一切的权柄他可以舍去，他也能够取回来，以此显明他才是真正的主，是一切权柄的权柄啊。我们也刚才提到说，信仰秩序、政治秩序、法律秩序不可以扰乱，但是其实你想过没有，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哪光是秩序的扰乱，而且是秩序的一个颠覆的事件，对吧？神不但是降卑为人，神变成人本身就已经是很降卑了，结果呢，人还是人中最卑微的人，生在马槽里，长于忧患中，死在石架上，而且死的时候成了古往今来最痛苦、最软弱和最羞耻的人。这个就是宇宙当中可能发生的一种最大程度的降维了，对不对？最大程度的一种降卑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福音的逻辑，福音的逻辑，这就是福音的最不可思议的地方。神在人世间受尽了一切的苦难，为什么要让这些苦难全部彻底的发生在他身上呢？而不是说在他没有开始之前就阻止他呢？是因为神受尽了一切的苦难，一方面就定了这些犯罪的人，他们的罪是无可推诿，对不对？另一方面，又因着他的这个顺服和受难，承担了本来该我们这些罪人承担的刑罚，而且他所承担的远远超过我们在这世上你可能能承担的。所以就在这两个层面上，福音的逻辑胜过了世人的逻辑。如果从我们要效仿他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在世上要受苦，但是我们即便受什么苦，我们在尤其在今天，我们所能受的一切苦难，相对于主所实际受的这个苦难，我们这一点那就是象征性的，对吧？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我们当然还是会受苦甚至受难，上帝也不是每次都会在你受难之前把这个事儿拦住，不是，因为我们也一样要借着我们的受苦和受难显明那罪人的罪真是犯罪了，是无可推诿的， 同时也让我们好效法主耶稣要我们背十字架的样式。所以这是他的受难。神又以复活证明魔鬼最大的武器不就是死亡吗？对吧？世人最大的一个武器，邪恶之人对你最大的恐吓不就是要你命吗？对不对？耶稣以他的复活证明魔鬼和恶者最大的这个武器也胜不过他，也是没有用的，对吧？由此就显明了他彻底战胜了恶者和他的一切仆役，魔鬼的那个谎言就拆穿了啊。所以就从他的复活开始，被魔鬼和罪人所破坏的那一切秩序才开始真正被归正被更新，这就是我们说的天国开始降临了。所以我们说的这些天经地义的事，唯有借着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唯有借着福音，他才有了终极的保障和动力。所以我们在福音中，在恩典中，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你都可以理解为我们是在打一场胜局已定的仗。虽然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时候看起来有曲折，甚至于倒退，甚至于是失败，但是你应该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是在打一场一定会赢的仗。他的福音和他本身就已经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真正失败，魔鬼和他的仆役也不可能真正得胜。然后到了他所定的时候，这一切的事情都发生了之后，他就会再来，把我们所这两次提到的以及历史历代显明的那些天经地义的事全都实现，为一切的历史和历史的一切画上那个最终的句号。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终极的信心和盼望的所在。好，让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在我们的世代知道当怎样跟随你、顺服你、效法你和敬畏你。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或许将要面临患难，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这患难相对于我们在天国所要得的美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所要经历的这一点患难远远没有到了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我们所经历的这一点患难相对你在十架上的那无尽的黑暗和痛苦实在只是象征性的。主啊，帮助我们看顾我们的软弱，虽然我们的苦难其实微不足道，但我们也常常在软弱中我们就沮丧，我们就心灰意冷，我们就战惊。主啊，求你能够来使我们得着从你来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得胜，可以喜乐，可以平安的时候，就深知这一切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出于你的恩典。主啊，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们今天在这里都不知道我们下一周能在哪里聚会，还是否可以有聚会，还是否可以相聚。但是主啊，我们不为明天忧虑，因为你是掌管明天、掌管历史、掌管一切的主。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来唱诗，唱刚才的那一首诗歌本的最后一首，奉献。